弟兄姐妹早平安平安，嘿，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嘿，那最近我们西雅图这边哈，这个疫情才刚刚还没有结束，才刚刚稍微稳了一点，那这个又发生了很多这种暴动啊、游行的事情哈，那整个六月份，西雅图美国整个美国都是处在一种混乱里面，然后上个礼拜是国庆日哈。国庆日那两天里面，你知道那个纽约、芝加哥那边呢、啊，很多的枪击哈、哦，那很多人都无缘无故的中弹死掉，被打死了哈、哦。那我们看到这一些到处都是这些叫人很沮丧而且很灰心的消息的时候呢，真的是我这个礼拜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啊非常的沉重，很沉重哈、哦。那而且所面对这些难处，都叫人家喘不过气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哈，就觉得很郁闷了哈。那我跟乔伊讲，我说你觉不觉得美国像一个那个铁达尼号啊，一直在往下沉呢、啊？哈，一直在往下沉。那乔伊说，哎，我们都在船上，往下沉，我们都在船上怎么办？哈，所以说乔伊就说，我们都在船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哈，求神钉痕的手哈，这个从这个船底哈，帮我们把这个船再把它撑上来哈。所以你知道我们都是有一个我们都是向往自由的，我们都大家都是因为很向往自由，而且希望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移民到这里来。好，我们其实都是移民过来的。那在这里，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养育我们的儿女在这里。好，但是而且。还有很宝贵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神，我们得到永生，哈。但是在这个船一直要往下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哈，那我就想起来，我在我受洗的时候呢，我在神的面前，哈，我自己的誓言，还有当我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哈，我在宣誓那个承诺的事情。那我就想，如果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宣誓的时候，好，我们为这个国家曾经做过什么样的诺言？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为这个国家祷告。来，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我们从一个不同的国度带到美国来。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正是为这个国家来感恩，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头，我们享受到这国家的自由。我们享受到这国家的建设，我们享受到这国家里头的许许多多好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有难处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回馈的心，愿意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国家，托住我们的政府。主，我们就求主你真是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看到，借着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你能够让这个国家重新的再恢复过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主耶稣，我们实在是知道，主，那在风雨中、风暴中，你是那在船上的主，在洪水泛滥的日子里头，你坐着为王。主，我们就再一次把我们的国家美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谢谢你，主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患难中的平安跟喜乐哈、哦。你知道我们最近大家其实都在各样的挑战跟难处当中，但是如果你有常常跟着教会在听恩典365啊，每天为儿女祷告啊，心灵蜜豆奶啊，还有牧师制作的每日一语啊，那这样一点点的灵修虽然不是很够。但浇灌你心灵的话，那就能够坚定你的心思意念，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作用。而且以目前的状况的话，那你就有一点靠主喜乐的一点资源、哦、那我们大家都有什么？我们有工作的压力、哦、我们有什么情绪的压力，我们有金钱的压力，我们有儿女的压力，甚至有些人我们有健康的压力、哦、常常在这些压力之下，好，那我们知道，嘿，我们都知道这些压力哈会怎么样，会导致我们生病哦，甚至有时候我们整个人会崩溃掉，哈。那但是今天 的信，今天的第一个信息呢，我就是要跟弟兄姊妹认真的来谈谈，很认真的谈一谈，我们要怎样的才能够活出，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不是这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活出我们平安喜乐美好的人生？我们可不可以，能不能有平安喜乐跟美好的人生？能的，能的哈。那第一个呢，我就要跟大家讲，我真希望我们兴旺爱，兴旺爱，不论在线上或在堂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们大家要认真的考虑一下，认真考虑一下，从今天晚上开始。从今天晚上开始，你们每天睡觉以前，最少一定要有15分钟来灵修，来祷告。不是只有晚上哦，最好是早上也要，一早一晚，一早一晚，刚开始的时候15分钟，你可能觉得这15分钟还挺难过的，这么长，但是你有很多安排嘛，你可以敬拜，放首诗歌敬拜一下。好，你可以听听这些灵修材料，15分钟绝对不够的哈。还有什么？你可以现在电，我们的手机又念圣经给你听啊，念给你听啊。然后有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去读啊，哈，这样子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刚开始的时候你还觉得怎么那么长，可是当你整个人进去了，就像三方分享的聆听室，你可能15分钟都不够了，你可能一进了聆听室以后，神开始跟感动你的心的时候，好，那你就一直，你就会更多更多的在这个聆听室里面。平常可能时间我们就因为要工作嘛，但是到周末你可以就稍微在周末的时候长一点，好，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方式，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弟兄姊妹啊，除非你都不吃不喝啊，除非你平常你都不吃不喝啊，那这个属灵的食物跟圣灵的浇灌，跟你每一天日用的饮食啊，是一样重要的，一样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灵修的习惯，因为这个灵修的习惯哦，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太习惯我们自己了，我们很对我们自己很习惯，我们都忘记了，尤其是我们的弟兄哦，我们弟兄有时候很霸气啊，讲起话来很霸气。但是我们姐妹哦，也实在是得理不饶人哦。我们姐妹常常都得理不饶人，啰里啰嗦没完没了的哈。这些哈都是彼此之间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哈常常一爆发就不可收拾了哈。所以我们从平常开始，每天的灵修里面，你在灵修里面，你到主的面前来，圣灵就光照你了。哎呀，你不应该讲这个话了，你不要做那个事情了哈。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的心就柔软下来了，好，是不是？你丈夫讲的话你听了就生气，你太太啰嗦的话丈夫也生气，当圣灵开口的时候，我们都通通都降服在圣灵的里面。那你怎么要降服在圣灵里面？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你才有机会要降服嘛，哈。所以我们牧师对，雅各书十五章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你们中间一起来，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你。这里讲说你若没有智慧，可是我们不是只有没智慧，有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耐心，我们没有爱心，而且我们也不肯赦免人。那神当你来到他面前，你跟他求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他就能够把那些力量来赐给我们，主必赐给我们这些力量。所以你试试看，这个礼拜拜托弟兄姊妹试试看，你试试看，这早晚你都来灵修，你都来亲近神的时候，你看看神要怎么祝福你。你知道吗，我们其实都没有借口的。这个礼拜有一篇怎么甩开心灵里面的软弱，那个心灵密度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国小的，他本来是一个国小的老师，后来他去做了辅导员，他人就非常的开朗，他对给很多人很多帮助，结果大家都不是很知道，就后来人家才有人发现，其实这个人啊，他小的时候啊，他的父母亲啊都有精神病。他爸爸生气起来的时候可以把房子都烧掉，他妈妈一生气起来就打他婆婆，所以他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他自己整个人也很暴躁，他也很在学校里面都做各种坏事。但是他到高中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就带他整个人就改变过来。所以我们没有借口，我们每一个人靠着我们的主，我们都可以克服我们心中的软弱。 而且真的这一次的疫情，这次疫情是一个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疫情是什么？是一个 stop sign， 对不对？神给我们一个 stop sign， 给我们停下来。我们在这个 stop sign 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好，调整我们自己。不要，我们常常哦太轻易了，一个晚上不知不觉看了连续剧，看不完了，一个晚上就看过去了。然后一个晚上跟人家瞎聊，一个晚上就聊过去了。好，我每次跟乔阿姨在分享，时间过得好快。哎，我们俩开始祷告的时候就会好，怎么那么慢？所以我跟你讲，做有意义的事情呢，时间都会慢慢的，你就可以慢慢品尝哈，品尝。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主题呢，是信仰的再确据。信仰再确据。上个礼拜就这不是就这个礼拜，我们姐妹小组的时候哈，有一个姐妹啊，她就问了、啊。他说这个玉皇大帝啊，跟这个仙女啊，跟我们的上帝啊，有什么不一样齁？有什么不一样？那所以呢，真的我齁，我后来就到那个 Google 齁，到谷歌去查齁，那个百科全书里面齁去看齁。啊，我其实齁，我其实也很感恩我们的姐妹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哦，心里面哦都有这个疑惑，哈，大家只是没有不晓得怎么问或没有问出来，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利用这一小段的时间哈，跟大家再来确认一下我们的信仰的真理在哪里哈。你知道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啊，你要受洗的时候，我都会给你们上纪要真理哈。纪要真理有十一课，有没有？记不记得纪要真理？有没有？我们学圣经，学上帝，学人，学罪，学基督，学重生，救恩，恩典，信心，天堂，地狱跟将来的事。那我了解了，有时候我们听完了哈就忘记了，好，或者是我们听的时候也没有听得很懂。好，但是呢，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下。你记得，你知道当初啊，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他说地是浑沌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哈。所以我在想说，在一开始神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什么？我们主是创造的主。这天地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哈。那而且我们要刚才一开始我看到牧师又打出来哈，一个不晓得是不跟那不是为了我的讲章打，但是他有讲到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哈。那我就想到说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哈。我看一下哈。对，这边我们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刚讲了，所以你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你就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灵是什么？这个灵是圣灵，那而且讲到他的在整个第一章里面都在讲什么？都在讲神用他的嘴造天地。然后到了第一章的26节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这个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好，那在这里我们要照着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讲到圣父，圣父他是计划者。好，我在跟你们上课的时候我都讲过，圣父是计划者。在约翰福音4章24节，约翰福音4章24节里面说神是灵，我们的神是灵，没有形象的，没有形象的。而且讲到说圣子是执行者，这边没有打出来，因为我没有给牧师，你们就听就好了。在提摩太3章16节里面讲说神在肉身显现，这神在肉身显现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圣子耶稣。耶稣是什么？是道成肉身的，他道成肉身的。好，那圣灵就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他们三位一体是合而为一的，好，但是他们又是三个独立的神，所以但是他们的真理呢又全部都是一致的。好，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理都是一致的。好，然后你再看下来，第一个我讲说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神，好，有位格的神。那在出埃及记3章13节的时候，摩西问说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到14节的时候，上帝就回答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神。然后再下来你看他，我们的神的属性，你看到我们的神的属性。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说我们的上帝不是玉皇上帝，呵呵，那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不是。第一个我们的神的属性是他是什么？第一个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因为在箴言书15:3里面说什么？说他是参透万事的。然后第二个说他是什么？无所不在的。耶利米书23:24就说他出现，他的出现是在同一个时间，他莅临万方，他是全部全地的主。然后第三个说他是什么？他是无所不能的。在马太福音这边讲到说，神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无所不知，箴言书15:3说他是什么？他是参透万事的。第二个说他是无所不在的，箴言耶利米书23:24，他出现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的。第三个是他是无所不能的，在马太福音19:26，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然后第四个是他是永远长存的，在诗篇90:20-21说他是无始无终的，他在一开始就在那边，到了启示录以后他还在那里，他是无始无终的。然后他是什么？马拉基3:6说他是什么？永不改变的，他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而且根据百科全书，这是我从百科全书上面抄下来的，他说我们中国人呢，在原始社会里面就开始崇敬天，然后最晚的时候到了商朝的时候呢，就很有系统的有祭天的行为出来，而且到至今不断。那天又称为上帝，地昊天上帝，皇天上帝。那这个信仰在后世逐渐 就演变成玉皇大帝。那在中国的信仰里面呢，玉皇大帝俗称天公啊，上天啊，苍天啊，老天，老天爷啊。那有的人说，在东，有的人还研究说，东汉的玉皇大帝跟孔孟所称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神明。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整个就不是很一致的嘛。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先把我们刚才所读过这些经文先放在一边，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跟上帝的信仰是一份关系，是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最常常听到神造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神很爱我们，他很喜欢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造我们人。而且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用尘土造亚当，然后再拿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说夏娃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说什么啊？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所以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两个人就合在一起，合为一体。那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神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造的时候已经就有一个神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所以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佛，他们后来被打散到世界各地之后，你知道我们东方人呢是闪族的后代，我们东方人是闪族的后代，所以我们东方人移到哪里？移到亚洲，好像好远，对不对？虽然那么远，可是我们那个神的观念还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还是有这个神的观念在里面。所以呢，人为了要满足自己心里面那个神的观念，就会自己去造一个神出来，造一个神出来，所以就有所谓的玉皇大帝。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去，请问你们有谁跟玉皇大帝有什么关系啊？以前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人家在拜拜的时候，没事跟着拜一下，我从来不晓得玉皇大帝是什么，我也没有跟他有什么，我从来也不会去跟他讲话，没有，玉皇大帝没有聆听式的，玉皇大帝没有那个跟你那个爱的关系，永不改变，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其实你再仔细想想，其实玉皇大帝其实就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但是他其实就是最终极是我们的上帝。那所谓的仙女，我想应该就是我们的 天子，哈哈，我们天子服侍我们的天子哈，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人就自己给自己造了一个上帝哈，但其实那个上帝就是我们造天造地的上帝哈，其实没有所谓什么玉皇上帝、玉皇大帝，这个跟我们的上帝是不可以同日一语的哈。那而且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二十五节里面就跟我们讲说，神只有一位。神在这宇宙间神只有一个哈，而且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六节就是十诫，十诫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讲了哈。牧师，我有没有给你这个十诫下一个？哦，没有，那我念给你们听哈，或者是你们自己，我想你们都知道，可能都会背了哈。在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六节，他讲什么？他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是上天下地和地底下和水中的百物，那不可以跪拜那些，也不可以侍奉那些、哦、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是祭血的神，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他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万代。这是十诫的第前五诫，从第二十章的三节到第六节、哦、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神学院的老师，他就很喜欢讲说，他说这一本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福音，都是福音、哦、甚至连十诫都是福音、哦，他说虽然讲这边讲的好像很严格，说我是祭血的神，你不可以拜别的神，他有的人就说你们这个神怎么这么凶啊，哦，只能拜他一个，别的都不能拜，但是我的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其实神讲这些话对我们都是保护，他都是在保护我们的、哦、他说其实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讲这个话的人呢，他真的不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啊，我们人的心灵跟意志啊都已经残缺不全，我们因为罪，我们的心灵意志都破碎了，而且我们都在罪中，所以我们看保罗说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我们都缺了神的荣耀，欠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若是不遵守神的律律典章，你若是不肯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上去遵守他的律律典章，那你就是把你自己哦摆在旷野里面，摆在旷野里面，让魔鬼撒旦哦把你当作目标来打，哦，把你当作目标来打。所以当我们人都没有办法自拔的时候，上帝就照他自己的应许，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然后来到我们中间。担负了我们的罪，那他就成为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好，你知道他是你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你不理，你要去点石成金，你要去从别的地方找帮助，那你不知不觉就把你自己落在罪中，落在罪的愁苦跟患难当中，这是我今天希望能够跟大家把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再确据。如果你记不起来，牧师啊，他每个礼拜啊，他都会把我们的讲章啊，把我们今天的讲道放到各小组里面去。你把这一段再倾听，有哪里你记不起来的，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当别人来问你，因为你是基督徒嘛，你一定会去传福音嘛。人家来问说你信的神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神，怎么回事？哎，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的跟人家来讲你信仰的确据，哈。那今天呢，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历史，哈。那这个今天主要呢，我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在历代志下二十章里面讲一个在南国的有一个王啊，叫做一个王叫做犹大国的一个王叫约沙法。约沙法这个王的故事哈，想跟大家来分享。那你要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我们大家对大卫、对所罗门，我们都很熟悉嘛，哈，是不是？尤其是最近哈，我们大家都在读什么 读诗篇，有没有？好，那在诗篇里面，哦，你看那个大卫他随时都在称颂赞美神，哦，你读诗篇的时候，他随时都在称颂赞美神，他高兴的时候他就写诗感谢称颂神，那他伤心的时候神是他的安慰，哦，那他什么事他单单的就来到主的面前，向我们的主倾心吐意，那他遭患难的时候，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唯一的依靠。而且你知道神喜悦大卫，因为他很忠心，他非常忠心，所以神跟他立约。你看这边有一段经文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的那件事之外，他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做一件行耶和华，他所行的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没有违背任何耶和华的事，他一件事都没有。所以圣经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他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The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这个字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大卫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他就是 man 就是一个人， 他所做的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神跟他立约，神保证他，神跟他保证说要看守他的国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今天要讲的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讲到说在所罗门之后，大卫传国位给所罗门，在所罗门之后，这个以色列国就被分为什么北国跟南国，分裂了，分成两国。为什么分裂？为什么分裂？因为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他拜外邦的神，这个事情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所以上帝就把这个雅各，你们记不记得雅各有几个支派啊？12个支派，对不对？上帝把10个支派交给了一个以法莲人，叫做耶罗波安。圣经跟我们讲说，这个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上帝把那个十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呢就在撒玛利亚成立了一个国，叫什么？叫做以色列，叫北国以色列。那他们以撒玛利亚为首都。那上个礼拜五我们也是在讲撒玛利亚，对不对？撒玛利亚我们说是因为北国以色列后来被哪一个帝国灭掉了？亚述帝国。是不是被亚述帝国灭了？所以亚述帝国呢就把一部分的这个犹太人呢抓到他们亚述去，把他们一部分的亚述人抓回来撒玛利亚这边，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很容易就跟这些亚述人通婚了，所以他们的那个种族里面就乱了，就不纯了，所以这是一个，那也是他们后来由以色列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原因，因为这撒玛利亚因为经过这个变动。但是你看看这里好，我们来思想看到一下，当耶罗波安用撒玛利亚当作北国的首都的时候呢，这个耶罗波安，圣经刚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而且是神的意思要把这十个支派给他，可是你看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信心，他就怕说那我这些十个支派的人如果每一年都要跑回去耶路撒冷圣殿朝拜的话，那他们是不是都会还是很怀念这个大卫家犹大家那对我的忠心就不存了这是他的小心。那这他后来因为这样子，他就做了两只金牛犊，一只在伯特利，一只在但，然后他就跟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去耶路撒冷朝拜太辛苦了，太难太远了，他说你们就在附近就好了。而且他不但是这样子他还造秋坛在那里建圣殿。那他在建圣殿的时候呢，他就把不属立位的凡民立为祭司，有没有听懂？不属立位之派，你知道当初神跟摩西讲的时候， 神拣选利未支派，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可以当祭司。上个礼拜五牧师也讲到，为什么神生气扫罗，因为扫罗没有等撒母耳来献祭，他自己就去献祭，违背了这个神的律法。因为律法里面只有祭司可以献祭，君王不可以献祭、哦、所以在这里耶罗波安他违背了上帝，他立了不是立位支派的人来做祭司、哦、那这一件事情、哦、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所以从此以后在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一代一代的、啊、他们拜偶像，而且他就落入了这个咒诅当中、哦、落入了遗传的咒诅。因为一代一代，我跟你讲这些话、哦、通通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哦、那我今天要特别的跟你们讲，在圣经里面有两大本书讲的以色列的历史，一本是什么？列王上下记，一本是什么？历代志上下记。这两本书讲的都是以色列的历史，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列王记它其实比较多一点在讲这个王，一个王他做了什么，他是母亲是谁，他做王多少年。那历代志记比较多一点在叙述他们在那时候他们国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哦、但是其实两本书都是在讲以色列历史。我真的鼓励大家去读以色列的历史、哦、我每次读到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记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完全人，一个都没有。你看从大卫开始，大卫完不完全？他刚才我们讲了有乌利亚的事情、啊、虽然神爱他，但是他发生了乌利亚的事情。然后呢，所罗门到晚年拜外邦人的神，接下来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啊、你们自己去读，再来一个儿子，再来亚萨，都有问题。到今天我们讲的约沙法都不完全。所以就让我真的忍不住就想到我们这个亲爱的川普总统、哦、以前是拉斯维加斯的流氓啊，我说他是拉斯维加斯的流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在电视上面说 You are fire， 他动不动 You are fire、哦、就是这样讲人家的、哦、可是神拣选他成为美国的总统、哦、虽然他到今天还是不完全，这个嘴巴讲话他不戴口罩叫人家害怕哦，这些都是。但是你看看有谁是完全的，有谁是完全的？那我们来，我不管他，我们来读约沙法、哦、我们来读这个南国的约沙法。南国比较靠谱。为什么？因为神说了嘛，神要坚定耶路撒冷、哦、因为神跟大卫立约，他要坚定耶路撒冷。所以南国的这些王啊，几乎大部分的十个八个九个半，他们一代一代都知道要寻求神。他们而且他们这个今天我们讲这约沙法王啊，他是所罗门王的第四代，在所罗门之后的第四代。圣经跟我们讲说啊，说他奋发自强，定义立定心智。他没有打，我念给你们听。他这个，因为我不是照圣经一句一句的写下来，我是把它摘出来的，所以你们就听，说这个约沙法王啊，他奋勇自强，他立定心意要寻求神，他遵行他主大卫之道，他引导他的百姓，像他引导他的百姓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而且他也教训他的百姓要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谨慎办事，就是这个约沙法王。因为他跟他的百姓讲，他说我们的神耶和华没有不义，他不偏待人，他也不受贿赂。你看这个约沙法，他的心完全的对准了神，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神就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个历代志记下的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这个摩押人、亚门人跟米乌尼人一起联合起来打约沙法，打来攻击南国犹大。那约沙法一听到的时候，他吓死了，他很害怕。他立刻就召集犹大国宣告禁食， 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当那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嘿，我们信望爱就大家宣告禁食，有没有哈？多久？好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是不是哈？我们20天、21天、21天，我们全部都宣告禁食哈。我们在那段时间定义寻求耶和华哈。那约沙法呢？他有一个非常我好喜欢他的祷告哈。我念给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哈，他跟神祷告，他说啊。他说你不是天上的神吗？好，你不是天上的神吗？啊，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他说你的手中大有能力，无人可以抵挡你。好，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经在你名以色列的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好，然后而且将这个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好，他跟他讲，哦，这边出来了哈。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在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哈、啊，他您的圣殿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阿们，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哈，哎，我听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感恩哈，约沙法说你的名在这殿里，弟兄姊妹，神的名也在信望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边接下来哈，不晓得有哈无人抵挡，哎，这边，而且他这边其实12节我看一下。不是在下面一个，没关系，这边7到9节，不对，那在这边我念给你们听好了，在这个12节到14节的时候，那约沙法就讲，他说我们无力抵挡这个攻，抵挡这来的攻击我们的大军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好，我们的眼目要单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好，然后有一个先知就跟他们说，犹大众人啊。约路撒冷的居民啊，约沙法王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哈、哦！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个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人呐、啊，你这一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那接下来还有约沙法就带领他的众百姓伏伏在地叩拜耶和华，然后哥辖族和可拉族跟利未族等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去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到了历代志下20章的20节，次日清晨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耶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要听我说，有没有这一节20章20节哈，我念，如果没有的话我念给大家听，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再念一次哈，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你记不记得在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牧师就一直用这个经文在祝福我们，齁，说我们只要信耶和华我们就站稳，齁，然后我们信他的先知我们也会亨通，齁，这句话。然后在这当约沙法王跟他们以色列人讲了这句话之后呢，那他们约沙法就跟百姓商议，他们就设立了诗歌班，齁，颂赞耶和华，而且穿着什么圣洁的礼服，齁，走在这个军队的前面去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一边唱诗称颂耶和华的名， 哦，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哦，你是伟大的神，他们就一路这样赞美神，赞美神。那当众人都在赞美神的时候呢，神耶和华就派他的伏兵去攻打这些亚门人、摩押人跟希尔山人，他们全部都被打败了。所以当以色犹大人哦到旷野的望楼上一看的时候，所有这些人哦都横尸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哦、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哈、哦，我把这刚才我念的这些经文，我把它概括一下。第一个他讲什么？当约沙法来到神面前，他说我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啦，跟我们一不一样？我们现在疫情里面疫苗也没有发生了，根本还没有出来哈、哦、啊，我们今天早上牧师还跟我讲。八万了哈，已经有八万人了。最近里面八万人被传染上了，你会不会觉得很无力？哈，真的好像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很无力。而且所以呢，我们能够在什么保护自己，仰望神。好，我们只有单单的仰望神，祷告。而且我们全国全民全家，好，我们就是祷告。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说，在这个难处中，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铁达尼号从水里面慢慢慢慢再把它拽上来？就是你觉得你有本事，我有本事，我们都没有嘛？只有主有这个本事，让这个铁达尼号慢慢的再浮到水上了嘛？水上来，靠着我们的祷告，哈、哦。所以这边约沙法他也在，嘿，约沙法当初在那个时代里面怎么祷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照样的做。好，我们只能这样做，就是祷告。而且他带着所有的人去在耶和华面前把向他敬拜神，而且他设立诗班，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我们都要从赞美神开始，因为我们先把赞美放在最前面。你知道犹大是十二支派的第三个儿子嘛？他的名字犹大就是什么？就是赞美。好、哦，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说，神有次问说，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了，那我们要去攻打这些迦南人的时候，谁先上去？神说犹大先上去。犹大先上去是什么？赞美走在前面。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赞美。我听太多了，很多很多的牧师讲，这个聚会里面成不成功，有神做多少次，完全在于你的赞美。你的赞美多好，神就能够做多少次。所以我们每天你那15分钟，你听一条诗歌嘛，你从你的心里面去赞美神嘛，哈。非常感谢我的亲家今天早上发了一个，一早上起来我就收到他一个歌，哈，一首诗歌。那我就跟着那个诗歌赞美神，非常非常的好哈。所以我们先来赞美，而且赞美之后，而且他们穿着什么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神。哦，那等一下，哦，接着下来，我还会再讲这个圣洁的礼服哈。那所以感谢主哦，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上帝哈，经历上帝。上个礼拜五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说，大家举一两个例子。好，你最近神为你做什么？好，啊，在那一刻好像大家都没什么话讲哈。可是我仔细想想，真的在这段疫情中，神真的帮我做了很多的事。简单的两件事，哈，我那时候不是出车祸的时候，那个方向盘撞坏了，我的保险公司不承认，说没有这回事，是你自己 wore out， 就说你用太久了坏掉了。好，哎，但是哎，神替我争取哈。不但替我争取，还教我怎么样的做，不去讲人家不好，只是单单的来 present 我的 case、哦、第二个就是，我不是跟你讲我台湾的房子，我根本回不去啊，神就派天使帮我把房子整理好租出去、哦、这都是神做的。但是条件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通通放在他的身上。我今天早上还跟乔伊讲，我说 I'm so proud of myself， of course 我应该要谦卑、哦、但是我真的很我真的很 很为我自己感恩啊，因为教会的事情我每一样都可以看得到。我上个礼拜就把这个旁边的 bushes 全部都trim了一次。好，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把前面的那些花已经脏的旧的我通把它剪掉。啊，感谢主啊。然后我还跑去那个 Home Depot 买的那个夹子齁。那我一个早上做好多事啊。不是，我跟你讲，不是我有什么能力啊。是真的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啊。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当他的能力进来的时候，你做的事情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感谢赞美主齁。那第四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白色的细麻衣。什么叫做白色的细麻衣？白色的细麻衣就是约沙法在这边讲的那件礼服齁，那件礼服。那个张觉兰最近就很喜欢讲，他说他的妈妈，那张觉兰的妈妈是一个新基督徒，但是呢他年纪已经八十几岁了，他读圣经，而且他读圣经呢，他不是用他的眼睛在读，他用他的心在读。他跟他的女儿讲，哎呀，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要赶快织我的细麻衣。哦，什么意思叫细麻衣？什么是细麻衣？我跟大家来讲，洁白的细麻衣，洁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干净的意思嘛。哦，很干净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这个细麻衣啊，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得救条件是什么？请问你们，我们得救条件是什么？信，我们信就必得救。这个细麻衣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是我们得奖赏的因素。我们有这个细麻衣，我们就得奖赏。得什么奖赏？在永恒里面得奖赏。你知道这个永恒的奖赏啊，不是什么名誉地位啊，不是什么财富啊冠冕啊，不是哦，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在永恒中哦，是受羡慕的，而且是这个白色细麻衣的意思啊，就是说在大患难里面，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许多人，他们都身穿白衣哈。那这件白衣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它是象征的神的公义，好，像神的公义，然后像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子民啊，就是我们呐，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好，我们守上帝的诫命，行耶稣的真道，那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活出主的样式来。好 ，Christ-like， 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愿意为义受迫，好，我们要有寻道的心智，要为主寻道。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给他打，说这不合时代了，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你自己去琢磨吧。好，你自己去琢磨什么叫做打你右脸，把右脸也给他打，就是有一个寻道的心智。好，然后还有愿意要结圣灵的果子。好，愿意结圣灵果子，你去常常去祝福别人。你愿意服侍神，你愿意服侍人，这是第一个，是这个洁白的细毛衣，就是象征神的公义。第二个是什么？好行为，好行为，我们要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什么？行事为人，要诚实不欺，不撒谎，不论断人，而且要有什么？接纳罪人的心。请问我们原谅人要原谅几次？70个7次，一下就出来了。我本来说一次、两次、三次、七次 ，no， 70个7次。哦，耶稣说要有70个7次，是什么意思？无限量的原谅，无限量的包容，哦，而且要肯赦免原谅，而且肯什么？包容接纳。听着，拜托，拜托，拜托，听着，一句伤人的话也不要说，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不要做。真的，嘴巴只讲造就人的话，哦，而且对不起人的事情一件也不要做。克制你自己，只说只做什么我们都会背了，什么安慰、鼓励、劝勉、造就，我们只做这个事情，安慰、鼓励、劝勉、造就，是我们行为是要无可指责的。好，我们在行为上，这是我们的目标啦，不是我们做得到，是我们的目标。然后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 好，我们一定要敬畏，敬畏神是基本根本哈。我们愿意敬拜神、敬畏神，然后跟基督联合，我们跟基督联合结出圣灵的果子。上个礼拜我们上课的时候在讲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做服事。工作跟服事是不一样的哈。你们一定要来上课，如果你们没有上的课的人哈，只要你们愿意，牧师跟我们都很愿意帮你们补课。因为真的是上礼拜五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哦，我们心里好喜乐哦，我们都学到很多，诶，服事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是合神心意的服事哦。你不是要来教会里面工作的，你是到教会里面来服事的哦。那而且我要的提醒就是说，不是我们做得到，我告诉你，我们都做不到的啦。我们这么忙，我那么累，我有时间我要去休息了，我干嘛啊？好，但是这些里面都是在圣灵之下的意行，是拿来荣耀神的。我们做这些事都是拿来荣耀神，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在做，我们也不是做在自己身上的，而且我们根本也做不到。好，但是我们都会背这句话，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对不对？凡事都能行，对不对？凡事都能行，感谢赞美主。那你知道在马太福音5:22里面就讲到有个婚宴，你们大家都读过，如果你还没有把那个四福音书读过的人，你要回去赶快把四福音书一定要读一次、两次、三次。带我信跟我刚开信主的时候，我的保罗他就跟我讲过，他说你看其他的圣经都很每一段话都很重要，但是四福音书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你一定要把耶稣一生的所行所为都背下来搞清楚，哦，那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在马太福音22有个婚宴，讲到一个婚宴，他说在这个婚宴里面，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礼服，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怎么样？他被丢到黑暗里面去哀哭切齿，有没有？哦，你都不记得我在说什么，你自己去马太福音22读一下。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就被丢到黑暗里面去哀哭切齿。哎，这是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要认真的，你要认真的去认识神，读经、祷告、服事、追求神的话，过圣洁的生活。不要仅仅得救，你不要仅仅得救，你要立定心志，一生荣耀神、荣耀主。哦，神向你要的就是一颗愿意的心，他根本就知道你做不到的，他根本就晓得，但是他要你的就是你肯，你那个愿意的心。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哦，是什么？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你的心盼不盼望你能够收到请帖？你有没有盼望你能够收到羔羊婚宴的请帖？好，这个在启示录19:6-9这边哈，他说，我听见，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主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好，那这边你听到他这边讲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这三个声音在做什么？都在呼喊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都在叫，都在呼喊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要做完了。好，那在这个羔羊的婚宴的讲的时候，其实你想你在耶稣刚才我讲过，在马太福音22里面，主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哦，在22:2里面他曾经讲过。然后在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国里跟你们一起喝新的那个日子。哦，在马太福音26:29，耶稣讲说同你们一起喝新的那个日子，那个喝新的日子就是什么？就是在羔羊婚宴里面，在羔羊婚宴里面，哦，那 这个羔羊的婚宴，有人叫他说是弥赛亚的宴席，弥赛亚的宴席。所以凡是被邀请到这个羔羊婚宴的人呢，是有福的。哦，你去读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后面，他就讲他被邀到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而且这一句话哈，是神真实的话，是神什么意思？叫神真实的话，就是神很严肃的在告诉你的话，他告诉你说，你一定要为你自己争取那张 invitation， 那张邀请函。好，你邀请你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好，你要被邀请，你要被邀请。那谁是被邀的人？请问你谁是被邀的？谁有资格？谁有资格？那需要我们需要什么条件呢？什么是我们应该具备的条件？好，他这里是说，最后能够参加羔羊婚宴的，都是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已经神家里面的人了。好，而且你是蒙拣选的。好，所以我们得救是只要我们信，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要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婚宴的资格，就是你一定要第一个，你要是在圣灵里面重生的，你有能力抵抗魔鬼撒旦。哎，魔鬼撒旦来诱惑你什么啊？叫你拼命的干，好，叫你把钱看得比较大，叫你不要在乎你的家人。哎呀，管他们去啊！没有，神在这里讲的哈，要能够抵抗撒旦的能力，而且要经得起敌基督跟假先知的又迷惑跟破坏，这是到后来的。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把圣经读懂、读清楚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假先知，什么叫敌基督啊！如果你都不把圣经读懂，你怎么去分辨真理啊？哈、哦！所以这边就跟我们讲，哈，这些异形，这所有的刚才我讲的这些东西，就是那一件礼服，好、哦，就是那一件我刚才讲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哦，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只要你肯，只要你愿意，他必保守我们有那件洁白的细麻衣，让我们能够穿着那件细麻衣，我们去参加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那婚宴是什么意思？婚宴就是喜庆嘛，对不对？喜庆嘛。然后在这个喜庆里面，在这个婚礼里面，谁是主角？新郎跟新娘，对不对？新郎跟新娘就是婚礼里面的主角嘛，哈。那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常常提到这个弥赛亚的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那司洗约翰跟我们讲，谁是那个羔羊啊？啊，谁是羔羊？耶稣嘛，有没有？他讲看看哪、啊？约翰福音里面有没有讲看哪、啊？神的羔羊，他在讲谁？我们的耶稣，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啊。谁是心腹？教会，教会是心腹，教会是心腹。那谁代表教会？我们就代表教会啦，我们是一致的啊，好，我们就代表教会。所以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我们大家都看过那个 Princess Diana 跟那个威廉王子的婚礼哈，哇，好隆重啊哈，是不是？好，我们都看过那个 Princess Diana 的婚礼，好隆重。但是你知不知道？在羔羊的婚宴的时候，那个隆重是你无法想象的。你把眼睛闭起来想，那个在那个羔羊的婚宴里面，主耶稣来牵着我们的手走进去那个婚礼里面，走进去那个婚礼里面，你觉得多么荣耀啊！我也是我的保罗跟我说，他说在那个婚宴里面，主耶稣要站起来走到你的面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来，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要来进来我的婚礼里面做我的新娘。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这个礼拜我到那个宁清寺里面去问主，主啊，这个 我这你给我的责任哈，就是要按时分粮，好，按时分粮。那这段日子里面，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好，那我应该用什么来喂养我的弟兄姊妹呢？好，那我就想到诗篇二十三篇，好，宴席，丰盛的宴席。所以我今天讲了很多，这边一点，那边一点，我不晓得你们可以听多少，但是没有关系，好，这在这个丰盛的宴席里面，主的宴席里面，牧师帮我取，我本来是讲主日宴席，牧师说主的宴席可不可以？太好了，今天是主的日子，主给我们预备他的宴席哈。虽然讲的很多种类，啊，若是你有问题，你听不懂，这些都可以商量的，慢慢来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祝福你，我祝福你去经历在这个患难中，神所要赐给你的丰盛，赐给你的丰盛。那至于这些真理上的认识，还有对圣经的理解，还有对永恒中的奖赏，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慢慢来。好，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低头。主啊，让我们再用我们的敬拜来结束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间。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一步一脚印的来编织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让我们在那永恒里，当主耶稣号角吹响的时候，当主带着众天使回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让我们都能够来参加那羔羊的婚宴。哦，主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阿门。